见证的弟兄是叶斌弟兄。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你复活的大能，你复活的喜乐与我们同在，对吧？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一起，在这里荣耀你的名，让祷告不配，奉耶稣宝贵的名求。好，今天早上有这样一个机会，小龙弟兄给我十分钟的时间让我做见证，我想可能会超过一点点，也许我抓紧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哈。我想。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喜的。这个看到外面的每一朵花、每一棵树，特别的漂亮，是因为它经过了这个残冬，特别今年的去年的冬天的雪特别的厚，就显得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花、这样的叶子特别的珍贵。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经历了死亡和苦难以后，所得到的那个胜利就更加宝贵，来之不易。所以我今天想简单分享一下我个人。用一个题目叫人生旅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我想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信的和不信的，还有我们从马斯这里来的朋友啊。我们都带着一个很每一个人都在带着一个梦想来到这个美国，来所谓的美洲大陆来实行我们自己的梦想。回想起来也非常的感谢神把我带到这样一个Harvard Medical School 这样一个 community， 同时呢更感谢神把我带到这样一个 Christ 这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大家庭，这样一个 community。 所以我 swimming 在两个 community 里面，星期五晚上在这个 community 里头，然后白天呢就在这个 Harvard Medical School 里头。所以这两个 community 呢是我让我呢就是从中一方面知道我活在世上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同时也让我感觉到我活在基督里头应该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一段一晃就是十几年。我是98年，六月份来到波士顿哈。所以感谢神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彼此的相识，在彼此的服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OK。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服侍，特别是我刚信主的这段时间，可能在前三年也有。参与了很多的教会的服事，我们一起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也遇到很多挫折的一开始的前面，就像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开始的这个来到波士顿这段生活当中。那在这里呢，我想特别感谢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朋友对我们这一家的很多的关爱，很多的帮助，我们就是说特别的，我们的好多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饭菜哈，是特别的可口，我们特别感谢。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呢，特别的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在服事上有很多地方知道，我们心里知道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少地方亏欠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时间各方面的原因，很多是 excuse 哈，就是亏欠了各位。在这个时候呢，我想真的是用神的那个宝血来厚厚的遮盖我们。我们的这样一个不前不义或者是过犯的。我想呢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说的，我们在 Longwood Medical Master City Fellowship 的很多弟兄姐妹，我想有很多的心想去跟他们交流，还有很多的时间想跟他们关爱，可是就是没有很多的机会或者找到那样的理由，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我想也求神怜悯，也求各位弟兄姐妹原谅哈。那么这个时间呢，我想也特别的想提一下我这两年来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哈。这两年我想跟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同一个感受，就是我刚来98年到2001年是发生911，2001年到2007、08年好像非常非常的顺利。那么这两年在我们周围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哈。第一件事情，这两年我特别感觉到这两年的自然灾害特别多，这第一个感觉。第二感觉就是美国的大金融大风暴，经济萧条，工作不好找。所以我98年的时候就发现我周围很多人 lost job， 包括我们教会的会长， 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说你们的教会还好，我们教会大得多，老师教的人很多很多，所以这样给我一个心里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哈。那么第三个一个事情发生在我周围的，就是说我的周围的不少的亲人和朋友都离开这个世界，特别是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到我们家来帮我父亲做这个我父亲去世这样一个后面的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他一回家第二天就要安排他另外一个朋友去做丧事，就在南京。那么我回到包森以后不过半年，我的另外一个姑姑又去世了，这是我家里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教会里的有相继有好几位老人去世，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小 Grace 也在这个时候去世，所以这个两年当中，对我来说，对我们家来说，好像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的因为经济的萧条，所以我们的 Brigham Hospital 整个的 financial 的这个 crisis 还有很大的 debt 在里头，所以对我们的 faculty 的这个 support 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老板的这个 funding 也少了，我自己的 funding 也越来越没有了，就是就面临着我该怎么办，要找工作。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的孩子上大学了，就是非常非常庆幸的，就是孩子从高中转入大学。那么转入大学我想应该是件好事，对你们孩子还小的父母来说，这应该是件好事。可是等你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就知道孩子上大学是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不光是你孩子要调整，我们的父母也要跟着他调整。所以如果说用一个什么样的比方，用一个数学模式来表现，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中年这段时间，发生在一个阶段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这个曲线就这个坡放在一个界面上，这个波的叠加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很多事情发生在一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很大的精神的层面去承担这样一些很多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在两年之内。所以呢，我想呢，这是我想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两年所面临的、所经历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前面十年都没有经历到、没有经历过的。这对我来说呢，是第一，我们没有准备。确实很多事情没法 predict。你也无法准备你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情，真的没法准备。但是我们唯一能准备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安慰，还有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能准备的。但是外面的事情我们没法准备，它是越来越变化，而且变化越来越快。这是这样一个两年的简单的事情的发生，我不可能用很长时间给你们描述的底条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想把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可能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面临的痛苦或者他们所经历过的痛苦，甚至比我还深，比我还重。但是呢，我想我只是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这样一个体会呢，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彼此鼓励和相互学习。第一个就是说，这些环境的事情，我们迟早可能都会经历，或多或少，或迟或晚，或早。就像我们有一个张牧师，张路加牧师最近播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旅途就像美国的高铁一号线一样，就是从建国门到八卦山，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对，无论你经历哪一个阶段，你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或者经过天安门你的位置很高，或者经过金融大厦你的 financial 是很辉煌，但是过一段时间也许会经历一段医院区，然后到最后一站可能就是八宝山。但是我想今天是复活节，我不想说的这么悲惨哈。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已经被主赎回来的人，我想八宝山不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的终点站应该是从八宝山起点重新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被神高举，然后呢能够去仰望神的那个永恒，归入神的永恒的家，那是我们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人生的方向从现在开始，那个列车是不归的列车，八宝山只是有一个站，有一个终点，是一部分人的终点哈， 但是我们新二组的人，那不是我们的终点，那是我们的新的起点，这是我的一个体会。第二个就是说，你我都是神所爱的，不管你今天信了还是不信的，神是用钉痕的重价和宝血流出来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代价，他无罪的这样一个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你和我，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价值在神看来。所以我们无论在痛苦当中，在难处当中，或者找工作当中，我们深信，我们相信，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有用的，你我都是非常 valuable 的，在神看来。这是第二条。第三就是说，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呢，特别像我这样的人，这些环境对我来说是一个其他环境没法比的，就是能够用这样的环境来塑造改变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在 academic 待的时间长的人，我们有一个叫 linear thinking， 就是线型的思维啊。我们知道这个线型思维的人，他不考虑外界因素，只是想我想的这个方向，那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听不见的，或者是看不 pay attention， 这叫 linear thinking。 所以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 linear thinking 的人，而且很容易骄傲的人。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周围的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就能够让我能够打破这样一个 linear 的这个现行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去重新考虑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活着，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发生都对你我我们的家庭我们周遭的人都有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对我来说，在我人生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中。那么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是非常骄傲的人，特别像我这样的人，哈哈，说话不小心总是很容易能够让人感觉到这个人不好处，或者这个人有点骄傲，就是说你哪怕表现的谦卑，但心里还是很骄傲。啊，这个所以学习谦卑不是说是你想学就能学到的，你必须经过那个环境你才能学到。所以我劝我们在这里好多大脑袋瓜的这个博士啊、教授啊，或者是知识分子，所以如果有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你千万要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太骄傲了，因为神不带着那种死亡的那个权势来打你一把，你不会谦卑，真的学不到那个谦卑，而且你真的学不到。这是我所跟你们说的。打个比方，我可能在这两年当中 interview job 可能很多很多我都记不得了，我真的记不得我 interview 多少 job 了。那么 interview job 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需要，你要去猜摩你 interview 的那个人是谁，你要去猜透他的心思，他怎么想你，这个是很难的，这是真的很难。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位置很高的人，你一下子高高的他 global head 这个人一下子查到他干什么的，在他这个 detail 的 background 里查不到。他有些人是实验室的一般的人员 bench work， 或者是一些或者是知识上好像不如你的人，他也会 interview 你的。但我们或者你的位置，如果你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你去 interview job 的话，你怎么去跟他谈话，怎么样 set 一个 tone， 这个好难好难，就是这难，就是所以不 interview job 不知道， interview job 什么都来了，功课都来了，而且网上查不到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从 interview 里头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天天在面对找 job 找 interview， 可是有一天我们是信主的人，哪一天要跟神 interview 怎么办？真的，这事情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哪一天神带你走的时候，你的问题他问你的问题你有没有准备好，这让我很惊讶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哪一站就是八宝山就下站了，那神那时候就问你，你拿什么给我？ You put something on my table， what you can bring to my table， 就你用什么来荣耀神。所以这是我们一直想问，一直对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会 interview job 会找 job， 但是你在神国里头，我们有什么东西来带到神的面前，有一天神会问你，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拿什么来到天国来？我拿什么给你？因为天国是浩瀚无比的，比我们所想象的世界都很大，而且要让你去管理的。所以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到进入天国？不光是只是不只是一个 ticket 的问题，是你能做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经过这 interview 以后呢，所对我的一些启发。还有一个第三个功课就是，学会忍耐。 这个忍耐的功课也太难学了，真是难学。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忍耐的人了，已经是。可是耶稣那个哥林多前书说，那爱是很久忍耐，是第一句话。爱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很久忍耐。我现在才明白很多含义，为什么把爱是很久忍耐放在第一句，而且是很久，不是加忍耐，是很久的忍耐，是个系数。是个系数，就光很久不行，光忍耐不行，你要很久的忍耐，这很难的，真是很难。所以啊，我就真是明白，我说这个耶稣真是了不起，他对我们世上的人这么包容，忍耐到这样一个程度，人家钉他十字架了，他还忍耐到底了。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就是忍耐。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会。这个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榜样就是忍耐，忍耐，很久忍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这是我的体会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的这个这样一个功课有很多功课，难处很多。我们怎么样学习处高和处低？有的时候处高好像很容易，其实不容易。处高处低，有的时候处有和处无，保罗说的很好哈，因为有的时候怎样处无的时候你怎样处？怎样处理你自己啊，怎样处丰富，怎样处贫穷。那么今天我想一个特别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压力的环境，还有一个多变的环境。因为这个美国有一个叫 tolerant risk， 我们中国人从大陆来的，这个 risk tolerance 这个比较低哈。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两年找一份工作，两年找一份工作，对他们来说不 care， 我们中国人不行的，这样一个 risk tolerance 能力比较低一点。所以因为这个社会的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就让我们就心里的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怎么样处高处低，处贫穷处丰富，还有处压力，还有处不 secure， 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学的功课。我想我们在 industry 待过时间长的人可能经验比较丰富一点哈。这是我所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分享我的感受。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底线，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我们无论今天有什么没有什么，有工作没有工作，有多少钱没多少钱，有车子有房子，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有什么都是暂时的，你现在没有什么也是暂时的，因为在神的永恒里头那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罗马书第八章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八章是这样说的哈，你们打开哈，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现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承受的各样的苦楚比起将来我们要看到的荣耀都算不得什么。无论我们是年长的，无论是病痛的，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的，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我们要看到的是将来那个丰富的无比的那个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看不见，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法有那个喜乐或者有那个 tolerance。 这是第一章，这是第一度圣经，我想送给大家的。第二度圣经是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他是这样说，我今天特别把这段话送给我们彼此鼓励哈，并不是说我们某些人做得好不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境况，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或者是将来所面临的境况都可能不一样。但是他教导，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第一章是这样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所以我想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个人都处在各样的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试炼，我们没法承受神的国，也没有法去忍耐，也没法能够磨练我们自己的信心。然后再往下他说什么，第十三章十三节是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十二节哈，他说忍受试探的人 有福了，因为经过试验以后你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的主耶稣经过多少次试难，经过多少次磨难，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经过了死亡，最后他得到生命的冠冕，他用他的身体来建立我们今天的全地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我第二首圣经要送给大家的。第三首，第最后一个，我的时间没过哈，就是一首诗歌，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唱这个，就看不见的时候。他的歌词是这样写，如果我们不唱的话，他说这样写，到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时候，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会，主啊我不能，你知道我心里忧愁。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宽恕，在孤独的时候旷野，主向我要得胜，我说主啊我不会，主啊我不能，你知道我的心里软弱。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有这个歌吗？ 感谢叶金军给我美好的分享。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当我们走在人生道路上，那环境的压力呢是不会减轻的。那我今年也是，感到刚刚过了40，觉得人生的压力越来越重。反正我跟估计在座的很多在，也都会有同感。那，真是在我们忧愁的时候呢，真是我们就是想到我们的主。那我们所经历的，没有我们主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们真是在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想到，真是主借着这个环境是来试炼我们。就像刚才叶斌丁为我们分享的，那我们也看到彼得前书中也写到，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因为我们有着这盼望，知道我们主，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得到试炼，也在那里能得到他的称赞、荣耀。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个环境虽说有很多不适，但是我们信心也一天一天的加增，因为靠着他我们信心就加增。那好，我们第二个，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已经ready 了，好吧？那我们现在我们青少年有一个短的 skit， 要给我们表演，好吧？请他们上来。 看到这个短剧里啊，不光是我们成年人或者老年人，我们青少年看他们也真是有很多环境的这个压力和引诱，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讲一讲？我们这有几个，有一个你是什么呀？你是演学习candy 糖果的引诱和压力，还有呢功课的压力，然后还有这个学校的 bully， 来学校的欺负，还有这个钱，对钱的压力和引诱，然后还有这个喝酒，body image， 对，就是这是像什么 peer pressure， 来你的周围人都要去做，都要去喝酒，都要去做别的坏的事情，你能不能说不去做的压力？对，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青少年也真是有很多环境下，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哎，他真是为我们舍身，也把我们从这里救拔出来，哎，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是不是再给他们一点掌声？好，谢谢我们的青少年。好，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下一位为我们做见证的是潘俊挺弟兄。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 主的复活是要让我们看见他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让我们知道跟随这位战胜了死权的救主是多么的有盼望。他将我们的罪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将更多的福分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不是我们应得的工价，这是丰盛的恩典。我们一直在经历这样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现在还站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很感谢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一直在不断的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来到弟兄姊妹之间的时间不长，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女儿一帆来波士顿做手术，为了让她得到这个治疗的机会呢，我们将中国的一切都变卖了，房子、汽车、公司还有所有的一切，但是仍然还不能够支付她到这边将近50万美金的这个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当时我们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在北京开展了全面的这个募捐活动，后来得到了成千上万人好心人的帮助，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让这个生命的延续有了这个希望。但是呢，这仅仅是这个艰难历程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神，虽然在中国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基督徒朋友在帮助我们，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盼望全都在手术上。我们认为这个手术会让他重新返回健康，所以我们是那样的深爱我们的女儿，看着她承受的那种病痛比加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痛苦，我们付出一切努力来帮助她。那个时候我们就相信，就是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努力的话就都可以克服。但是呢，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做了手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捐出他们自己家孩子费的那个家庭，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博爱，让我们的女儿有了这个就是延续生命的这种机会。我们一直在医院守候，但是守住以后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为她做完手术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手术之后的状况呢真的是就是变化非常的大，我们在极度的这种痛苦和挣扎当中陪着她一起，这种痛苦每天都会将我们的心刺透。一个半月之后呢，医生告诉我们说他的两条腿完全的都断裂了。因为当时我们是来就做一个换肺移植的手术，我们以为做好了很快等到这个机会，因为美国这样的环境医疗条件，然后我们就可以回中国了。但是当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他的这个两条腿断裂了，然后骨刺呢正在磨他的骨盘。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完全的陷入了绝望了，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再大的努力实际上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那已经走到了一个真正是走到了一个尽头。他不是说资源上的或者技术上的，那真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痛苦，因为每一天都在经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就是医院因为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呢，医院要为他做一个手术，为他安排一个手术，要将他的那个股骨头转子要拿掉，就是说腿骨断裂之后他的那个骨刺会往前伸，但是呢这个时候只能是把这个股骨头转子拿掉之后呢，他的腿就会完全的没有骨头的支撑，只有肌肉和皮肤连接。这样的话其实他以后的生活就是不会，这个腿再也不会有支撑的这个作用了。在那种状况之下呢，我们的那个心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真的是降到了这种冰点，就是你就是无论做任何的这个努力都没有用了。而且我们很难想象，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她非常的渴望有一天穿上一个旱冰鞋去像其他孩子那样来玩耍，但是呢她失去了这个行动的自由。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们真正的第一次，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忙于各样的事物，就也没有就是认识神，也没有知道祷告这种途径，也没有知道有神的这种救恩。所以在那个晚上我们就真正的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个祷告， 其实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祈求神能够让他平安的度过这个手术，能够让他在手术当中不要经历这样的痛苦。六个小时的这个手术过去之后呢，他从那个手术室再推回这个病房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计划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就说他的骨头钻子没有拿掉，而是说他们发现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重新给他接上，只是需要他把腿放在那个石膏里面3个月的时间。虽然说还是在患难当中，但是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就是头第一次确信我们的祷告被神听到了。他所赐给我们的比我们自己就是祈求的还要好，因为如果说按照那个计划，其实我们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但是呢最后我们祷告完了，第二天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没有按照计划进行，而且给了更好的一个方式。虽然说还是在患难中，但是实际上患难中的能有这种就是光照，一种希望，我们真的就确信我们的祷告被神听到了。那个周末我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教会，也就是咱们这个堂里面，因为来的时候我是搭我们弟兄的车来的，所以说来晚了一点。来的时候呢，大家正在唱这个赞美诗，然后我一进来就听到一句，这句是他当时是这么唱的，就是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力量，有一种那种力量真的就马上就升上来了，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就是大家在一起合唱的这种畅快，那种大家在一起唱歌的那种力量，一下子真的就把我完全的就是让我能找到那种感觉，就是十多年来一直为着学习，为着工作，为着生活，基本上就没有去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也没有这样的感受。然后重新来到弟兄姊妹之间呢，大家不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依靠神的救恩，然后我们还可以明白我们力量的源泉在神那里。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的顺服下来了，就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国的大门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以前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很多次的就是拿到过圣经，但是每一次读创世纪一半就把那个书丢在一边，就没有继续往下看了。那个时候没有说把它就建立一种信仰，然后去学习去聆听，没有。但是在我受洗的那一天，教会给我的那本圣经真的是有力量的，这个确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只用了2个月时间就把那整本的圣经就是很认真的从头到尾全都读了下来，而且我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因为那2个月的时间我们全都是在医院，白天要照顾孩子，到了晚上呢只有他睡着的时候，我们拿着圣经就是跑到那个 family room 去认真的翻开，认真的阅读。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吸引我，因为之前我也看过，但是呢却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去阅读。这一次很认真的阅读之后，每天都是孩子睡着了，然后我们去那个 family room 读经，一读就可以读到天亮。所以说在那种境况下，2个月的时间把它全都读下来，这种话对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6章11节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虽然说当时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然后我真的是找到了答案，因为成就的是耶和华，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真正的就是进入到那个神的救恩里面，很多事情它就会发生了。在那2个月里面，我们的孩子 一般他的这个状况非常不稳定，然后医院呢曾经告诉我们说可能就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让我们做一些准备。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请师牧师到病房里面来给他受洗，而且当时弟兄姊妹给了他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叫 Grace， 从此他的名字就不叫一帆了，便叫 Grace。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就是他很平安地度过了那两个星期，从医学上医院也很惊讶，怎么回事，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也解释不了，当然我们是看到他的变化，就是那两个星期过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真的完完全全的对这个神的能力就非常的感谢，但是我们除了感谢和赞美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了，我们的语言非常的贫乏，我们所能做的也太有限了。所以有一个感动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在格瑞斯离开中国的时候呢，他曾在那个机场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有力的声音，因为他戴着氧气面罩说话不是很大声，但是当人家采访他的时候他却告诉大家说我要帮1000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这句话怎么说出来，他只是跟那个送行的人交谈的时候然后说出来的话，因为1000是他所能够知道的最大的数字，他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没有比1000更大的了，他就说我要帮1000个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来做，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是读了圣经，然后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在一起，我们会祷告，我们想这个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去明白，就是在这么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小孩子里面，他竟然蕴藏着一颗就是真正是单纯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虽然说为了孩子去治病这个事情我们是把我们的一切都已经就是付出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还是想就是奉献一千本圣经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我们也就在祷告也是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21章21节是这么写的，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只做了在美国停留1年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呢除了来的时候预备一些1年所需要的生活基本需要的一些开销之外，其他的钱都交到医院去为孩子治疗了。但是真的就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信仰，你不知道神的存在，你没有这种交托的这种真正的把自己全都交托给神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可能去认为是巧合。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招商银行给我发了一个通知，说我的那个信用卡的额度已经被提高了，然后呢还告诉我说我可以要求就是说申请更多的临时额度，这样我一计算正好就够支付1000本圣经的费用。所以说我们很快就是这1000本圣经，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把它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真正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因为听到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知道是有非常大的得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1000本圣经交给教会，也是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大家就是通过联络整个波士顿地区的教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在做的过程中，格瑞斯所能够表现出来的他的这种状况也真的是一天好似一天。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2个月里头，因为他的状况很危急，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没有离开医院。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每天轮流着做饭送到医院给我们，整整送了2个月。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而且天气变冷了大家还拿自己的衣服来给我们，然后还捐了一些钱给我们来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这样又过了2个月，我必须得回到那个中国去解决这个信用卡透支的问题，因为本来我是打算说分期付款的话是可以把那个就是这笔费用来 来慢慢的来偿还。可是呢，银行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临时额度是不能分期付款的，必须得一次性偿还。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回到中国去再想其他的办法。因为当时 Grace 出现了这种感染的这个状况，然后呢，我的太太就是 Grace 的妈妈呢，也因为长期的这种焦虑，头发掉了，就是成块成块的掉头发。所以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真的她要承受更多的这种压力。这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然后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主动担当了我们的这个忧患，他们通过中国的渠道帮我们还清了银行的所有的欠款，并且呢免了我们的债。他们同我们分享雅各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又一次经历了这种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以赛亚书55章8节到9节有话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参透那至高者的这个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过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神叫世人所精炼的真的是极重的劳苦。在一个飘着雪花的这么一个日子里头，格瑞斯真的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离开了我们，我们抱着他那个弱小的身体，真的那个时候痛苦至极。在他离开前的一个月，我们每天都给他大声的朗读圣经，因为他本身他没有办法认字，他也没有办法从那个床上离开，我们就在他身边给他朗读，每天至少2到3个小时。他虽然说不能开口说话，但我们把整部新约都已经阅读给他听了，一个字都没有落下，他全都能听到。而且他听圣经的时候非常的平安，我们相信就是神的话真的已经进入到他的心里了。他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很愿意帮助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真的就是用他的这种苦楚向我们来诉说这个生命的坚强，生命真的非常的顽强，就像小草，你看它那么简单，但是它也是能够顶开巨石的，都是非常顽强的生命，何况是我们神最爱的，我们作为人，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顽强。他走的时候呢，也将自己的全部捐赠给跟他一样正在经历患难的这些人们。就是在他分离的那个和我们永远分离的那最后一刻，他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真是离开了这个灵魂，就是一具空壳。因为一个人当他的灵魂离开他身体的时候，你再看那个身体，你把它摆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没有灵魂的在里面来做工了。因为连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动作，还有我们现在的言语是来自于身体的哪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照着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祷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用我们全然成圣，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感谢弟兄姊妹给了我们许多的安慰，并且预备了 Grace 的这个追思礼拜来纪念他。痛失挚爱的我们真的那个时候全然没有了力量，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跟怎样去开始，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进入了美国之后开始了手术，一切的都被改变了，就是我们所想的然后后面发生的都是超乎我们的所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候神的带领。我们又不断的去读经， 我记得格瑞斯刚走的时候，我就去读那个传道书，读了很多遍，然后读完了又去读别的章节，又去读以赛亚书，然后在30:15有话这么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真的很奇妙。追思礼拜过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他是我以前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已经相知多年，他不知道 Grace 已经离开了我们，然后他还十分关心孩子的状况，并且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中国，因为他们刚刚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他希望我过去和他一起工作。这个事情在那个早上，我们刚刚失去了 Grace，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封信，第一个反应我和我的太太是一样的，真的就是感谢神，因为他所给我们安排的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些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祈求的，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心交给他，就是等待，就是忍耐等候，但神他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回国了。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寻求旨意怎么寻求呢？也就是去读经，不断的读经，可能说某一句话对我们的触动，某一句话在我们的心里起到了作用，然后我们重新又读到了最初来美国的时候拿到第一本圣经那句话在我们心里面的影响，就是以赛亚书46:11，他是这么说的，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里：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我们就在想，神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苦苦寻求的就是这一转身重新回到那没有盼望的境况当中去？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到任何地方都要从头开始。在美国，我们如果我们离开美国，我们甚至连一个枕头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正在筹备建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那些肺移植的儿童和家庭，就像我们最初在中国寻求帮助那样。我们深深的知道，对于患难中的家庭，得到一个及时的帮助是多么大的盼望。哥林多后书1:4，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招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决定暂时留下来完成那未完成的事，因为只有失去一切才能自由地做任何的事情。以赛亚书30:21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感谢神没有让我们远离他，没有让我们远离教会，没有让我们远离弟兄姊妹。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是罗马书8:35，保罗所说的话，但是这个答案就是断乎不是。最后请允许我用诗歌《如鹰展翅上腾》中的一段独白来结束这个见证。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是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的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好，我们感谢潘弟兄为我们这么有力的分享。那我们也真知道，我们在人生中没有任何痛苦比失去亲人的痛苦更大了。但是真是我们也看到神 神带领他们一家，也真是安慰他们，让他们重新啊从这个低谷中起来。我们也知道小 Grace， 她虽说她的一生非常的短暂，但是她真是比我们很多人这么长的一生做的都要多。她现在也真是在主的怀抱里，就是每天在跟主在一起。那我们看罗马书说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了。所以真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要通过这所有的环境 的经历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好，我们下面一个为我们做见证的是张爱云姊妹。
听了两个弟兄的见证，真的很感动哈，好像他们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但是我还是重复一下。那当时就是刚才Jack 弟兄说到 Grace， 那当时我第一次见到 Grace 的时候，我们是我带当时我女儿和 Jack 的女儿这边，我的小女儿就是她 similar 的年龄，那我带我女儿去病房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周平姐妹就说：“哎呀，有小朋友来看你。”当时那个时候，她是因为特别特别累，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就是不能睁开眼睛，很困。那她妈妈就说：“小朋友来看你，小朋友来看你了。”就喊了很久，趴她耳朵旁边。Grace 就使劲睁眼睛，睁了睁眼睛看了一下，她是真的是太累了，好几个晚上都不能睡，那又睡过去了。那他小 Grace 的坚强真的是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这些大人都不能想象的。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记得我们的姐妹分享说，当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就给他唱那首歌，就是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和低谷他都看顾，相信就能有福。就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每次当我们姐妹唱到这的时候，小 Grace 她很她那个手真的没有力气举起来，但是她还要咬着牙把她的小手举过头。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她都会这样。那真的是 Grace 的美丽， Grace 的坚强，她的可爱，真的是短短六年的时间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记得那天她走的那一天，姐妹在网上把这个消息发过来的时候，很多姐妹在家里真的那天都当时真的就在哭。我看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我当时坐在家里，我就在那天雪特别特别的大，我就想起家里弟兄说他特别的爱白，他生的时候就是周围就是一片白色，他特别喜欢白色，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洁白的女孩。那天我就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就哭。然后就那两天的时间又非常非常的难受。那相信在座的当时给 Grace 了解 Grace 的姐妹都有这种感受，和妈妈们。那等到他那 funeral 那一天，那我们真的是那天虽然雪停了，但是大地是一片洁白的，到处都是白的，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我们就那天我们就又把他埋在那个白皑皑的雪地里面，真的就这样一个洁白的女孩。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每次看到我的女儿，我自己在家里就很难，就是心里不知道说什么，我就会把 Grace 在那个原来在网上加克弟兄分享的所有的她的经历的，尤其在国内发的那些个就是那些个新闻上方面的，然后一切的她的故事，我就一遍一遍的翻。当时我就哎呀一遍遍翻完了以后，我就写出来很多很多东西，那我就在网上发给了很多，就是我在号角我们的角声月报侍奉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当时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 Grace， 就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就是说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真的从他们一家三口身上看到我们的神的大爱。真的，我们真的神在他们一家人身上的真的那种大爱，他们一家人的信心。那当时就是我的编辑，他就误认为我是在把稿子发给他，那他就把我一篇很小的就放在这号角的右这个最右角。 那是后接下来很就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关心到这件事，所以今天就是刚才嘉凯弟兄说，就这一点点的分享。那就真的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伟大，我们不能想象他的伟大，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个胜过世上这个死亡和罪恶的神，他也是我们唯一寄托的神。就像我们的叶军弟兄说的，真的是高处也好低处也好，有工作也好没工作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有学历也好没学历也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境况，真的我们要牢牢抓住我们的神，我们就只有依靠他。这个世界的一切就像小朋友表演的，我们都抓不住的。那对我们，虽然我们一家没有经历过真的像贾克他们这么多的这么大的风浪，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像我们从中国离开中国到处漂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求学工作，有很多很多，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过很多很多的高潮和低谷。那我们一家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风浪，但是也是小雨不断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那当初我们出来的时候是96年，就也是15年以前了。那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也不是很好，我们真的是两手空空，我先生就跑了出来以后，好像这么我和女儿，那时候女儿很小，那我们就很过了一年以后，因为真的是就是他在国外也不容易，我们在国内也不容易，那我就辞掉了工作，跟他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第一站就跑去了地球另一面的欧洲的西班牙，在那个地中海旁边一个很漂亮很美好的一个小城市。那当初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年，当时我们是我女儿我先生我们三个人。那么过了几年，我先生又从地球另一面飞到了加拿大这一面。那当初我和女儿又 follow 他来到了这里，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真的是读书，我先生一读书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就是经济上也好各方面好，我们也是经过了真的很多很多的波折，也有很多很多的艰苦的日子。那用世人的话说真的是很拮据，日子很拮据。那但我自己总是说，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说，我说神啊，我不是拮据，我是节约，我知道你给我的每一分钱我都要珍惜，我都要把它花在刀刃上，我不能浪费，我只是节约而已，我不是拮据，我一点不拮据，我很富有，因为你赐给我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吧越变越大，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中国的最南端跑到中国最北端，那么从中国跑到外国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三个人，我们从欧洲跑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四个人，那么从加拿大再跑到美国我们就变成了五个人。那就有的时候我先生就说啊，就是说他经常给大家说，神虽然没给我太多的钱，但是他给我这么一大堆人，其实他就说我们最富有。那有的时候就说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说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在低谷的时候真的很难过。那他读书一读就是很多年啊，边读，因为我不能出去工作，我要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是那个时候连坐公车的钱我都要省着。出去的时候因为加拿大雪特别特别大，一个冬天大家知道，尤其是在加拿大北面最冷的地方，一年有8个月不能出门。那个时候我先生白天要去上学，晚上要去打工，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月才能有1200块钱的生活费。那当时我们的除了房租以外，我们当时的平均生活费一个月是180块钱加币。那就是说女儿想要真的是想要酸奶的时候，我都说哎呀孩子不要吃了，在中国的时候我给你买过很多。这个她很乖。那所以现在我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大家在座的叔叔阿姨奶奶爷爷都非常非常喜欢她。那就是说也真的是感谢神，她跟着我们东奔西跑走到现在，她非常的乖，她也非常的有信心，她也非常的给神的关系也特别的好，我们对她也特别的放心。 那这样走过来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买菜的时候要一块一块的算。我女儿经常对我说，妈不要在外面买，这个小刷子在刀刃店只要一块钱，这儿要一块一毛五。那他们比我还节省，真的，我们真的是节约，不是拮据。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觉得很苦。因为在加拿大的时候，那是个大学城，没有华人教会，也没有华人基督徒，只有我们一家，那就没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低谷的时候真的很难受，我经常和这两个小的，因为我这两个小的离得特别近，只有一年多一点点。那大的不是很大的时候，这两个小的真的是就是一个爬一个晃在家里。我们三个人就是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我们住在那攀的四楼，我就搬个椅子让我儿子站在椅子上，站到窗口，我就记得那个小窗口特别特别小，就给这个灯荧光灯的一半。然后我儿子就垫那个脚，站到椅子上垫那个脚尖往外看那个加拿大大学，真的是太大。今年波士顿大学真的很大，但是比起加拿大来那简直是毛毛雨。然后他就说，哎呀妈妈妈妈又下雪了，然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你就看到那个昏暗的那个路灯，然后那个雪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就看着看着他就说，妈妈爸爸回来了。他就看到那个大雪当中就有一个黑影，然后就背着书包捂得严严的。我先生每次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教授是个中国人嘛，他就说，你一定要把耳朵捂好，你没有车嘛，因为要走着回家，有好几个迈欧的路。他说你一定要把耳朵捂好，别的都不重要，加拿大人发生的最多的事情就冬天把耳朵冻掉。那每次啊，他就那么大微博的捂得光剩个眼。因为他从学校回来上完课要六七点钟，然后他再去一个中国餐馆打工沿线。然后有的时候吧，他在这个教两个教授，一个教授做实验，一个教授去那个上课。那这个大学呢和那个研究所中间就正好经过我们家，大概有七八个迈的路程，那边是研究所，这边就是那个学校。他早上起来自己做一个三明治，然后去学校上课，上到大概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的课题他的实验就要跑到那研究所去做，这中间经过我们家他从来都不能回来的。然后他就这样七八个mile就沿那个大学走过去，再跑到研究所，那时候还要上一个山。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特别特别开心，哇，我看到了那个小点点就是爸爸。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一下大学，我先生就说，看见了吗，那条人行道上的那些脚印都是爸爸踩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走那条人行道，雪太大了，他每天走出去他那个雪他一般都要到膝盖。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更多的钱去养车，那所以说一个冬天我们这三个人比较老弱病残的，那就是真的出不了门。三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就在那个楼上，就在那个四楼两室一厅的 apartment， 我没法下来。下来的时候两个没法抱，因为他们都不能自己下楼，我一个两个人都抱着我就抱不下来。我是抱一个把他放到楼下，那我肯定不行，不能把他放楼下再去抱另外一个，下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娘三个好像在加拿大那个小城市，每次有时候不下雪的时候，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那些加拿大人都非常指指点点的，觉得我们娘三个特别好玩。因为我抱着一个在怀里几个月，后头跟着一个一岁刚刚会走，我就没法再抱他。然后他就远远的，有时候我带着小的去看医生，他就远远的就到那门这么远，就低着头紧走，就跟反正就是紧追我啊，走得特别快。那时候刚刚一岁多，儿子走路又特别，他那时候特别强壮，走路特别早。然后我女儿，我每次回头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他跟着我，反正就是没丢。然后就是这样走过来。那真的是有的时候说神给我们的路真的是肯定是神给我们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波折，一切的低潮高谷，真的高山和低谷都是他的恩惠，他一定有他的美意。那我们就紧紧的抓住这一条命脉。那在最艰难的时候，那我真的是晚上孩子睡的时候，我刷完碗才能去睡觉。那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好像这是干什么，在国内不错的工作，觉得自己还像个人，出来以后什么就成这个样子哈。真的有的时候也是面对那种世界上的诱惑，别人的瞧不起或者什么什么，就觉得好像自己就觉得这是干什么，我怎么成这个样子。
甚至我都不能相信，我怎么就成为这么一堆孩子的妈妈？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嘛？我很长时间我就这样想，因为在国内的工作挺好的，学历也不低，然后就是我就怎么成这个样子？每次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哎，这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日子？”就这样说我。让你读那么多书，现在就这个样子。哎，有的时候我进来，我自己晚上，所以长久以来，我就这慢慢的，我就开始精神衰弱。到现在，我这个失眠症一直都不能挥之不去，就时而时不时的就会走回来。那睡不着觉，就夜的不能睡。孩子睡了，我就不能睡。真的是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真的，你到底要让我做什么？中国的妈妈没有像我这样邋遢的，中国的妈妈这身边的姐妹朋友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我到底这怎么了？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对神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神说我的爱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而且就像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就是还有这个马太福音第6:33那里说，他说你不要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哎，就是在黑暗的夜里，真的是在那个真的又冷又黑暗的夜里，真的就是这些个神的话在带着我们往前走。真的就是从那爬起来，第二天早上我还能一夜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还能给孩子喂奶，我还能把孩子穿上衣服再去拉到幼儿园，把他们照顾那，我再去打工，然后我这一天一天就这样度过，真的都靠神这样安慰我。每一次他都说，我的爱就是在你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就说真的是，就是因为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我们才觉得很 lucky。那我们走当时的时候，真的我都不敢说，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不敢说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不敢说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我不敢说我先生还得读书，还没有工作。真的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别人都在发达，只有我们在失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们就流得太低了嘛。那后来就是只有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再回头看，神都说真的是你，不是你往低处走，这个神也告诉我们说，真的你为神失面子的时候，你为神丢脸的时候，神一定要给你一个大脸，给你一个大的面子，让你走出去，让你带着他的荣耀，让你带着他的光彩，你一点没有失面子。所以这样走过来15年，那在加拿大我先生读了，边打工边读书，度过这些个困难的日子以后，真的也感谢神。那里因为没有一这么可爱的教会，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神也是怜悯我们，怕我们就是说真的承受不住那种压力的时候，会滑得越陷越深。所以说神说我们的路他都量过，而且他从不误事。那他就说我不能再让你们在这里再下去，你们要远离我，我不能失去你们，你们也不能失去我。那真的是神的美意。那我先生拿到他的 degree 以后，那神就把我们带来了美国。来到美国，我们一家人觉得真的就像掉到了甜水里。不是说我先生有了工作，我们不再为这个生计衣食住行操心了，真的我们来到了美国，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可爱的教会，这些属灵的家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低潮的时候，真的都是他们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低潮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些个发自爱心的话，从神而来的爱包围着我们。我们刚到美国的第一站，在牛津的，当时我们就是路过的机会，就走进了一个教会。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像这样定时的来崇拜神。那过去了以后，真的是好久不长。当时我们就特别开心，哇塞，终于可以吃，我就像孩子说，终于可以去买酸奶了，终于可以吃什么，妈妈就给买了，再也不说 no 了。那真的是好久不长。又我先生头一年我们来到了美国，那是2006年。那到了2007年的年底，金融风暴就卷到我们家里来了。那真的是在美国这个地方立竿见影。那我们家就开始金融风暴，他们公司就被金融风暴摧垮了。摧垮了以后，他，然后这当时就是他，当时真的我们特别需要钱的时候， 因为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什么积蓄，那年也真是，我有的时候中国人说话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真的是祸不单行。那年当时因为我们刚刚有了收入，刚刚有了工作，刚刚能够吃上饭，那年就金融风暴就把他们公司摧垮了。接着啊，就是就接二连三家里就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先生的父亲，我公公在国内也是本来只有70岁嘛，他身体向来的特别好，他感冒都很少发生。我2007年时候回去看他的时候，我说你能活到100岁，然后我回来了没有多久，然后我先生刚刚失业，他那边就是那边就突然得了那个就是这个食管癌啊，而且我们查出来的时候就很严重。因为我们两个从小都从农村长大，一直都是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那他又没有什么保险嘛，那当时我们就面临着要支付很大一笔的药费往国内寄。那我先生也因为正好失业嘛，就是就赶紧要带钱带人的要回去照顾他。那段时间也是我先生，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艰难的时候，也是我先生给主走的最近的时候。他那段时间我女儿又上那个时候上高二，还又要考 SAT， 再有一年多就要上大学，这两个小的一个2岁多一个3岁多，那他就回国，然后就又把我们娘三个就扔在这个牛津儿的，我就自己带着这三个孩子给我忙的简直。忙的就是一直都这么忙，而且我们这15年的时间向来都是聚少离多，那每一次都是他爬腿就走了，然后我就辞掉工作就爬腿去追他，后面的孩子就爬腿跟着我跑，就我们就这样跑满世界，15年跑了好多个国家，15年搬了不下10次的家，15年失了多少次业就不知道了，单单来到美国5年，我们就失了，今天算第4次了。都是金融风暴惹的祸，那就是说在每一个过程中，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哎呀真的是神啊，我坚持不住了，我真的是太软弱了，我没有力量，你不要我还真的是怎么办，真的每一次都是神的这一句话在带领着我，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在每一次的苦难当中，我先生就经常会说，他失业前2次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紧张，他说反正我每次失业你第一个跳起来，因为你害怕嘛，就说，然后他还好了，好像他承受能力比我强，真的是到了第一次、第二次失业的时候，我真的跳起来了，我就很着急，就是他失眠就特别的厉害，然后就有很厉害抑郁症，到了第3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再跳起来了，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心理承受能力也特别好，那个时候他也已经受洗归主了，包括大女儿也都给神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第3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跳起来，第3次的时候真的是在中间真的是来到美国真的是神的美意，我们每一次失业每一次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这些弟兄姊妹的安慰弟兄姊妹的支持。我就记得在牛津的时候我们他第3次失业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我们就在邮局就我们就收到一份一张汇款单，那上头就署名是主内的爱，但没有名字，但那个城市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纽约牛津人那一带，但是我们从来没去过的一个离我们挺远的一个城市。我们就想来想去到底我们认识弟兄姐妹没有住在那边的，没有在那边工作的，但是我先生就是那个他就比较客气，他就说我不行，我这样的恩惠这样的帮助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竟然不知道是谁，那我们就去邮局查一查看看，我们给人家退回去哈。那我俩就来到邮局，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我们把说明了来意，那个邮局工作人员就翻出来人家寄信人的那个材料，他说对不起这个 sender 不让我们告诉他是谁，他的 information，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那真的是就是大大小小的这样的帮助，真的我说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刚刚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哎云呀你没搞错吧，我说真的没有搞错，而真的每一次都是神的爱带我们走过来，也是神的大能的手带我们走过来，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这次又失业了，他那天失业的时候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神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真的是软弱，太软弱，太软弱，他真的太了解我了，因为我是他的女儿。那他就那天他失业的那一天，前两天他还说，哎呀，我们刚刚买了一个小房子，那哎呀，我要失业你会不会再跳起来。他也没有，他不知道他要失业，他就突然说这个话，因为他的公司向来没裁过员，在这个十几年的经营当中。然后他就说一直在招人，别的公司在裁人的时候他都说，哎呀，我很 lucky， 我这个公司从来不裁人，还一直在招人。那那天他就说这个话，他说我不会了，我说我不会了，我不会跳起来，以前跳起来，现在肯定不会，上一次我就没跳起来。然后他就说，就过了两天，那天是礼拜二，我就记得那天也是天气不是很好。那我两点钟接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看他自己在家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胃不好，上一次胃出血就非常非常严重。我说你去了一趟天堂，很开心的人。那这一次我就想，哎呀，坏了！我一看他在家里，我说糟糕，他肯定是胃病又犯了，给公司送回来了哈。我一下就心里很担心，我还没进门就很担心。进到屋里以后，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胃病又犯了哈？要不要去医院？他说，哎呀，不是，他就在那儿笑。啊，他就给我说，看看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看到门后头有一个纸箱，那我就一下想起来。在电影里看过美国人被解雇的时候就抱个纸箱子回家了。然后他说，哎呀，他说你会不会很难受？我说没有啊，我说神真的是知道我会难受，神也知道我很软弱。我那天早上因为我没有去听那个李佳恩牧师的那个布道会，然后那几天我就一直在听李佳恩牧师的布道会。我就记得李佳恩牧师有一句分享的话对我们说，他说如果你丢了钱你一切都没丢，如果你丢了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丢掉了一些东西，如果你的灵魂丢掉了你就失去你的全部。那天我就说，哎呀，神知道我今天可能承受不住，所以就给我了这些话，早已把我变得刚强。那他就在笑，真的是失业又两个月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两天弟兄姐妹来看他的时候就说，哦，你的脸色很好啊，因为他上班的时候一累还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脸有时候很累很疲惫的样子，精神状态非常的好，而且真的是他就说神让我失业这段时间肯定有他的美意。那也感谢弟兄姐妹真的多次的来看望我们，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那我就觉得真的就像弟兄说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经过低谷的时候，而且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我们越想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去接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刚刚有起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恶者的攻击紧跟着就到，真的就像圣经里说的，他就在那个暗处，我们在那个明处，他就在那里等候的要吞吃我们，借机要吞吃我们。而且就是在我们，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容易被击倒，容易被拉倒。所以说每一次的软弱，每一次软弱，我就抓住神这句话，因为你软弱，因为你软弱我才拣选了你，因为你软弱我才爱你，因为我的爱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而且是他又说，真的不要让我们愁吃什么喝什么，因为我们要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回首这么多年来，真的是衣食住行一切都没有缺。我们经常真的是睁开眼来就感恩，因为我们要的神给了，我们没要的神也给了，他给的真的都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那我的时间好像有点超，对不起。那我今天还有一个，对不起，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广告，那就是我今天带了这份报纸。这份报纸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它是我们的号角月报。那我们教会也经常会每个月有一份，它是角声出版社下面一个服饰的项目，是号角月报。那么角声出版社，先生麻烦你给我放一下那个呀。要，我想要，对，我想看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号角月报就是好像是经常看到，但是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真的号角月报在背后的东西，大家我觉得哈，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它是角声出版角声布道团下面的一个侍奉的题目，就是号角月报。那么角声布道团 小生布道团我有很多很多的侍奉，很在世界各地，包括在北美当然是很普遍了，它是华人基督徒，我认为目前是最发行量最大的，还有真理报发行量很大很大的报纸。但是我们这边它下属于角声月报，我们现在它有很多很多版本。我们这十几年来北美的东大西洋版、西大西洋版、加拿大的加东版、加西版，还有欧洲版，还有我们的澳大利亚版，还有我们的新西兰版，还有我们的南美洲版。那 in the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我们会开一个波士顿的北大西洋版。我拿的这一份是中大西洋版，也就是在纽约发行的这一版。那真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说，我开始在号角月报侍奉，也是在五年前金融风暴把我们家摧垮的时候。当时真的是很挣扎。我开始这个号角月报侍奉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师母，她是欧陆版的编辑。那么她当时我们这一份我们每一份报纸都会有这个新闻两大新闻栏目，一个是家乡消息，还有一个世界风云。这两大新闻栏目大概有20到30篇的新闻，就要人组织来编写这两个栏目。当时我真的在一个很感动的情况下，我就是稀里糊涂的我就把这个生意这个工作揽了下来。揽下来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哎呦神呀，我不行，我真的很软弱。那当时是一个很年长的姐妹，她侍奉这两个新闻栏目。现在因为我们金融风暴也对我们号角也非常的大的影响，我们开始这儿有一个家乡，有一个世界风云，还有一个家乡新闻，是一个新闻窗口。那我们现在就减少到就这个版面越压缩，我就没有世界风云就没有了，但家乡消息一定要有，这个是报道那个两岸三地所有的当月的新闻。那当时那个姐妹是因为她退了休，身体也很不好，她侍奉这两篇新闻，她侍奉了整整20年。那当时那个编辑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艾云，你可不可以先把他接下来？因为这姐妹实在是没法做了。”那当时我就说，因为那师母她知道我比较喜欢文字工作，因为我也是文科出身，从高中到大学，我比较喜欢这方面的东西。好，我说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那个姐妹20年的爱心，20年的默默无闻的奉献。那我就把这个工作我就稀里糊涂接下来了啊。我说那我试试吧。那我试了几个月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不行，太挣扎了。因为这30篇新闻哈，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写。那时候我先生也不在家，我带着3个孩子，因为他没有钱送幼儿园，你知道美国幼儿园很贵的。那我就不工作光带孩子嘛，那在家里这白天看他们，晚上就开始写着新闻。当时刚开始写的时候就很不熟练了，因为还要有图片，还要有插图，而且插图和这个文字它都有极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多少字，插图不能超过几个毫米，大也不行小也不行。那当时啊，这三十篇新闻就折腾的我真的是，哎呦，我说我不行，我可做不了这个事情。而且有那个身边的朋友就也经常给我泼凉水，他这个东西给你多少钱呢？我说没有钱的，都是免费的，都 volunteer。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号角的所有的作者都是 volunteer， 世界各地的 volunteer 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写的。其中有很多像我现在就他们的固定的作者，我每个月都要有东西写出来。那还有一些个不固定的作者，他们就随时都会给我们写东西，但是这每个月的这些文字你都必须写出来。后来我说没有钱了，我就这样做。没有钱你还这么做？你们家需要钱生活？真的有朋友就这样讽刺我说。那当时真的是我实在真的是坚持不住，后来又面临着我先生找到工作来波士顿，有一段时间我就说我实在坚持不住，我先生还说我人家坚持了20年，你就坚持了2个月，你就坚持不住了吗？然后我说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搬家的时候我就对那个编辑那弟兄说，我说谭弟兄啊，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那我如果说我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我一定再回来写。他说那好吧，还是家庭重要，因为先生也不在，后来先生回来又要搬家，又面临着孩子很多问题。 那他就说，那你就停下来。好，来到波斯顿的一段时间，那就由我们的编辑，他就一直在带我写这两篇新闻。那来到波士顿，我们安定了以后，那我的工作就换成了，这里头我们有很多像我们的教会贴在底下的家事分享，相当的家事分享，它有一些个就是很多的这个版面都是一些个基督徒的这个很多的分享，那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写作。那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就真的是我们的侍奉，包括我先生，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好，在这个各方面的侍奉也好，真的是。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在每一个坎坷的时候，每一个我们咬着牙坚持不下来的时候，都是神在带我们走过来。那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再爬起来，再接着往下走，我们没有往回跑。那所以说这个，而且就是现在我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文字方面的工作以外，我最近我一直说祷告说那个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广告，对不起。现在你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下我们的儿童群？你给我看一下那个小木偶，这是我们的就是角声辅导团在中国的三个儿童村。因为我们喜欢孩子，我就特别关心这孩子方面的施工。我先生也是特别喜欢孩子方面的施工。你给我放一下那个对，儿童村的事，就是说希望大家真的是多给我们的月报祷告，多给我们的施工。
开放政策令到人民平均收入 GDP 增长四倍，好多人都富庶起嚟，而中国亦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但系贫富悬殊两极化，所以喺贫困与弱嘅群当中，我哋见到好多无依无靠嘅小朋友，佢哋喺人生嘅起步点上需要人哋嘅辅助同埋爱护。呢啲小朋友可能就系因为失去父母而成为孤儿嘅一群。又或者是因为父母种种的原因未能够抚养自己的儿女。香港华恩基金会和美国国星基金会都听到孩子的呼声，希望可以帮到这些身处在困境里面的小朋友，令到他们健康成长，带给他们一个转机，谱写人生的新一页，而亦都愿意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照顾和关心。2004年，国星华恩得到国内政府大力的支持，在福建省西北部三明市建立第一间儿童村，取名为三明市国星华恩儿童村。这间非牟利的儿童村在2005年8月开始投入服务，建筑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配合基本的生活起居设施，可以容纳120位小朋友一起生活。儿童村是由美国远道而来的华人许佩文女士、马雪山女士担任政府院长，而美国人郭冠华就负责青少年的项目，带领着20位全时间同部分时间员工，服务90位7至16岁的小朋友。他们在儿童村分成不同的小家庭，组成一个大家庭一起生活。读书方面，小朋友会去到当地附近的学校上堂学习。国星华恩都希望儿童村可以给到孩子一个家，令到孤苦无依的小朋友感受到家庭温暖同埋社会的关怀，等小朋友可以在爱之中成长，令到他们在德、智、体、群、美都有全面的发展，培养他们爱己爱人，长大成才，回馈社会。2009年8月，儿童村来了一对子弟，他们是来自天灵英，姐姐燕子在灵喜英，从小就被一位善心的老婆婆收养，后来老婆婆的儿子又收养了弟弟思晨。这一对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孤儿就生活了在这个善心灵的家。他们互相称大家为堂子弟，但是两年前我婆婆和二仔相继离世，抚养这对子弟的责任就落在我婆婆的大仔身上，这位大仔黄先生就自然成为燕子和思齐两子弟的养父。其实这个善心人的家并不富裕，生活亦都有困难，黄先生每日只靠执垃圾为生， 佢仲要仰慕天主同埋司提呢两子弟，实在唔容易。司提今年七岁，系一位非常怕丑嘅小朋友。由于出世冇耐，父母就已经过身。自细性格比较内向，唔识得表达自己。啱啱嚟到儿童村嘅时候，佢表现得非常反叛，完全失控，唔听人哋嘅劝教，而且情绪非常波动。喺呢一刻就可以好开心，但系转眼间佢就会大哭大闹发脾气。要理解呢位小朋友一啲都唔容易。经过四个几月儿童村嘅生活，希提有咗明显嘅改善。院长同埋每一位员工用无私嘅爱、耐心，不断有道调教，甚至多啲明白佢。而家希提变得健康、活泼、可爱，由当初任性无度，唔知道乜嘢系规律，到依家循规蹈矩，尊重长辈。姐姐现时今年12岁，佢比希提大个。亦都非常懂事，喺4个月好快就已经适应到呢个新环境。2009年12月，香港城市大学四位学生嚟到三明市国星华欣儿童村，喺儿童村逗留咗10日，希望可以实地采访同埋报道儿童村嘅工作。呢一日，副院长 Joyce 同埋 Stephen 仲有四位学生。带住尸体同埋燕子翻到佢哋建宁嘅老家，两子弟为咗同养父有一个相聚嘅时刻，佢哋一朝早6点就已经起身，经过4个多小时嘅车程，终于嚟到建宁，睇到燕子。
这个儿童村的孩子，就是目前就是能容纳120个孩子。那这个所有的基金基本上都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赞助的，一人认领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大概一个月要300块钱人民币。那就是因为我和我先生特别喜爱孩子嘛，所以脚生的这个也我们也特别的那个，也特别的关注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真的也希望谢谢大家就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爱。那也感谢神一直以来10多年来对我们的带领，也求大家真的一直继续的把我们一家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真的在各方面继续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不管在方方面面或者教会的侍奉真的更有力量，让我们软弱的时候真的以前不跌倒，以后也不要跌得太深，那就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多多的支持我们。
感谢阿云姐妹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啊！我们看到这个家庭这么和和美美，真是也不知道，真是他们也经历好多痛苦，但是我们和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神啊，神也真是保守他们，他们一天也没有缺乏。就像希伯来书中说的，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从来也不缺乏。好，我们下面最后一个上来我们做见证的是黄师母。黄师母在。
哦，在这里。
OK， 好。
在好几年前。有一天李秀全牧师的师母打电话来，叫我陪他去医院探望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因为几方面的原因她是功课，她是在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里面主修钢琴的，她一方面学校的功课的压力很重，那再加上对于环境的适应还不是很好，那么在加上男女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他还实在当不了了，就自杀。那么还好，还及时救起来，那么我们就去探望他啊。 我们就临走的时候，我就想起诗篇103篇1到3节哈、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免了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啊。那李师母很兴奋，他说我也是刚刚想起这一段经文，也是想把这段经文跟他分享啊，就是说只要我们呢、会数算主的恩典，不要忘记主的一切恩惠，就是很多的难处了、我们都可以想到主哈、既然以往给我那么多恩典，我也可以靠着主会度过哈、其他的难处啊，这是第一点我想跟他分享的，跟大家分享的。我是在50年前已经信主，那时候我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信主的。那我是主修音乐，而且我是在研究院的时候，我是在我的主修是在合唱指挥，所以我在转来这个教会之前，连续40几年我的侍奉都是在带领诗班，都是诗班的指挥。所以当8、9年前黄飞姊妹来接下我的时候，我过来这边侍琴的时候，我当时候就完全没有回应，因为我说这是否我的侍奉岗位呢啊。但是主啊，如果是出于主啊，他就会给你有这个感动啊。说实话我没有回应，但是过了一段时候啊，那么主还是让我觉得我要考虑这个侍奉。所以我就有一天趁教会诗班不用献诗练诗的时候，我就过来这个教会看看，就觉得这个教会真的有这个需要，我就为此祷告，还祷告了相当的一段时候，终于在2006年5月我就转过来这边侍奉。就是虽然好像是完全离开了我自己的专业啊，但是啊，我就觉得啊，出于主的带领啊，我就还是侍奉的很有喜乐，我还是很感谢主。那我其实哈、那我转过来已经哈、有5年了，虽然可以想起来哈、以前我在带领诗班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挑战性，因为我是需要要注意那个诗班那个声部的平衡，要训练那大家怎么样用声音把声音发挥得更好哈，这些对我来说呢是好像一个挑战性哈。但是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哈，当我很清楚主是要我离开这个岗位要来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顺服，我来到这里也觉得很平安。我曾经啊，我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曾经在以香港人为主的会众啊的教会聚会和侍奉，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以台湾来的会众为主的教会侍奉。那现在是在以从中国大陆来为主的会众来侍奉。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如果你要把这个教会当作属灵的家，可以说是需要相当的适应。但是呢，在我的经历中，如果是晓得这是出于主的带领，你就放心，因为主是给我有够用的恩典哈。所以这个就不会成问题。最要紧就是说这个是否是主的带领。我就是这些我就是要跟大家一个短短的分享，就是这样。好，谢谢。
好，感谢神，真是神的神的供应真是真是不致缺乏。我们也感谢黄师母啊，真是服侍主50多年。我其实我们下面很多老人也真是服侍主一辈子，都50年60年的，真是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忠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是也供应这个教会，神也供应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知道真是我们靠着主，这一切的事项都会得胜有余。好吧，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歌，第诗歌108首，今日基督已复活。好，我们现在正看着黄师母为我们做司琴，我们一起唱这首今日基督已复活。大家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施牧师和今天招待数据奉献。